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感谢主带领他的仆人黄立夫教授来到我们中间，在这个周末传讲神的话语。黄教授礼拜五自己介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教授，是真正的教授。确实如此，他是北卡大学药学院分子药剂系的主任，而且他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他有400篇论文，20个专利，还有自己创立的4个生物工程公司可以做见证。但是我们更感谢主的是黄教授在1984年信主以后，就在各地和在各教会当中传讲主的信息。我们请黄教授来帮我们证道。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很多的祖传秘方，我非常的感谢。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开始大声的赞美，大声的祷告。那么现在慢慢慢慢的有一点声音，我要向各位抱歉，因为我还是很沙哑的声音，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忍耐听我最后一堂讲道。那么我们最后一堂的信息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这一个系列的讲道只指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耶稣乃是一种生命的改变。你不要以为我信个耶稣，那么就是好像是一个头脑的认知，我晓得他是真神，那么他也为我的罪死了。其实如果你信耶稣只不过到这个层面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信耶稣应该是一种生命内在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其中有各种不一样的表现，当中有一个表现就是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平安。为什么说是莫名其妙呢？原因是因为按照我们一般人来看的话，是不应该有平安的。在不应该有平安的时候还有平安，那不是莫名其妙的平安是什么呢？我平常讲道的时候不习惯有人坐在我后面，不过我的背影还是很迷人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的。哦，对不起。哎 ，OK。那么这一段经文今天只有一节啊。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的门徒的。门徒终于知道，他们的老师马上就要被抓起来钉十字架，而且下一个要去上十字架的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应该有平安的感觉。但是耶稣基督呢，却在这个地方讲了这句话，他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是他要被抓起来要去上十字架，而且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逃也逃不掉的。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啊讲到两个东西。那么一个东西呢叫做世界， 另外一东西呢，耶稣基督叫做我，也就是在上帝里面，就是说在世界跟在上帝里面，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在世界上面我们有苦难。你看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否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苦难的。你不要说当初的门徒，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已经降生2000年以后，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是没有停止的。我相信不要说这些天灾人祸，还有这个意想不到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的危机，被 lay off 等等等等的，这些苦难都会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假如有人跟你讲说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一帆风顺，就像是那个拜菩萨一样啊，都是求个平安啊，然后就可以这个考大学也可以考到最好的大学啦，然后讨老婆就讨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假如有人跟你这样子讲的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要在这个世上一天，这个世上就会有苦难。有人问为什么神这么慈爱把这个苦难不拿走呢？其实归根结底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关系。假如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亚当夏娃的所有的后裔都没有犯罪的话，那这个世上基本上还是一个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是绝对没有苦难的。可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马上就有一个现象，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有趣，他说天起了凉风。哦，伊甸园里面风和日丽，怎么会有凉风呢？这代表什么？代表变天了，代表上帝对于这个世界已经开始有一个咒诅。那么这个咒诅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是从犯罪开始的。所以这个苦难是不会走的，因为人间的犯罪仍然存在，唯有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得无比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苦难才结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要在神的咒诅之下要得平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咒诅之下是可以得平安的，因为他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啊！有人请两个画家用平安这两个字来画个图，这个其中一个画家呢画了一幅很漂亮的一个湖，湖旁边都是山，那个山的倒影照在湖上面，湖两边都是花，漂亮的不得了。我也同意，假如我能够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的话，我心里面一定是非常舒服的，有平安。但是第二个画家画的不一样，他画了一个像尼加拉瓜大瀑布一样，哇，那个水呀像万马奔腾一样这样冲下来，然后在那个大瀑布旁边呢居然有一棵小树，树上面呢有个小枝子，枝子上面有个小鸟窝，小鸟窝里面有一只小鸟，虽然旁边的水万马奔腾这样子冲下来，那个小鸟却在鸟窝里面睡觉。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应许我们的平安是这样的平安，这种平安叫做真正的平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不应该有的平安，我们却是莫名其妙的就得到这个平安，这个乃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20章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刚刚从约翰福音第18章一下跳到约翰福音20章，这个中间的19章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这个19章就是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然后呢，在20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复活了，然后就发生这一段事情。我们来慢慢的来看啊，我来读，你们来听哈。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发生的事情。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因为 这些门徒们知道，如果自己的老师都已经被抓去钉了十字架，下一个很可能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很怕。他们在一个地方把门关起来，然后呢，耶稣来就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然后我们跳到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这段话圣经的经文比较长，但是我把三个很重要的字用红色的颜色把它标出来，就是什么？就是愿你们平安。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有一个字叫 shalom， 耶稣在这里说 shalom， shalom 这个字把它翻成愿你们平安，翻得很好。它是一般人见面的时候，然后一个问安语，就是说我虽然没有这个把握能够把平安给你，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因为这是一个祷告词，愿上帝的平安赐给你，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是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全然的人，也是全然的神，100%的神，100%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人的成分多一点，还是什么时候人的成分神的成分多一点。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分辨。假如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坐在别人的身上，例如好比他医病赶鬼其实神迹，那他肯然明显的他是以神的身份做的。但是假如有一件事情是坐在他自己身上的，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他就是100%的人。你好比如说他被试探的时候，他会肚子饿，没东西吃啊。他假如拿一块石头变成一个饼他吃掉的话，他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是100%的人，他就没有这样做。所以有人说耶稣基督还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再来的日子，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是哪一天，只有父知道，子不知道，意思说只有上帝知道。耶稣基督不就是神吗？怎么他不知道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要耶稣自己知道的话，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人，跟你我一样的，所以他谦卑，他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你看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这里没有说耶稣敲门了，耶稣忽然间就在这个屋子的当中前就显现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现在他所说的话是用神的身份来说的。那么人跟人讲说愿你们平安，当然是翻译得很好，但是一个神说小龙，然后把它翻成愿你们平安，这个就不大好了。神如果说要把这个平安给你的话，他很有把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应该翻成什么？赐你们平安，不应该把它翻成愿你们平安。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已经100多年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敢啊。我们就记住哈，耶稣基督这里讲小弄的时候，他是很有把握的，他要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的。好，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三个不一样的平安。我们从他的上下文呢，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平安我把它叫做赦罪的平安。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第一个平安他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当然第一个意思是说要你们看清楚，我真的就是那个复活的耶稣。你看你们知道吗，我钉十字架的时候跟一般人钉十字架不大一样，一般人钉十字架只有手上有钉痕，但是耶稣基督这个钉十字架他肋旁还有一个枪伤，所以他不但把手给人家看看他的钉痕，他还把他的肋旁给大家看，就代表他的确是耶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样子有一些改变，所以他有荣耀的样子，他跟他以前的样子不大一样，所以门徒一下子不大认识出他来，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手跟肋旁给他们看。但这个当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请问为什么耶稣基督手上有钉痕，肋旁有枪伤？因为他钉了十字架嘛。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我这几天的讲道已经讲了很多我们人的罪，所以我今天不再重复啊。你假如还没有信耶稣，你想要得到这种属天的平安，这种在不应该有平安的时候却有我们的平安，这个如果你有这样的平安的话，那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上帝不是一定要给你这样的平安的，因为你还不是属于他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上帝就会一定把这样的平安赐给你。那你为什么信主多年碰到了这些一个 lay off 还紧张的不得了，生一个病紧张的不得了，没有平安，甚至睡不着觉，甚至 depression， 为什么这样子？很多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付我们的罪。你要得到这样的平安的话，你必须要彻底的对付你的罪，只有在罪得赦免以后才能够得到这种真正的平安。你有对付你的罪吗？有许多弟兄姐妹们信主多年没有真正的对付自己的罪。我也是一样，信主了好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听一个讲道，一位牧师说，他说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对付我们的罪。他说第一步怎么办呢？他说你要先认罪。他说你拿一张纸拿个笔，然后选一个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有比较多的时间，你从头到尾去想你所有犯的罪，甚至从你开始有记忆以来3岁4岁的时候就开始犯的罪，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一样一样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那对我来讲的话，一页纸就不够了，我写了4-5页啊，哎，太多了。哎呀，从小的时候偷妈妈的钱啊，作弊，哎，那太多太多了。那我感谢主啊，我母亲在医院里面最后一个礼拜，就是她弥留的之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能够在医院里面睡在她的床边旁边服侍她的一个礼拜。哎呀，我就把我以前的这些罪啊我都跟她说了，我说妈妈求你赦免我，我说我以前偷你的钱你可能不知道，她说我都知道。所以你知道认罪哈，你还要向人认罪哦。向神认罪容易，向人认罪很难的。你要彻底的对付你的罪，就是要也要向人认罪。哦，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见证，是一个传道人，他从国内来的一个传道人，我不认识他。他说他彻底认罪的时候，他发现他以前在他国内的单位常常 从单位里面拿一些圆珠笔啊，拿一些纸啊，拿一些什么大头针啊，什么这样子拿回家用。他觉得哎呀，这个真是不对，所以他就决心要认这个罪。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张支票，50块钱美金支票啊，寄回去给他单位，说是我以前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我偷了单位这么多钱。他单位的人吓一跳，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每一样事情不要苟且，一样一样的对付啊。那你就发现，你把这些罪对付了以后，真的有莫名其妙的平安就来了。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到今天为止还是很骄傲，我一直在对付这个罪。那一天我讲到讲完了以后，有一位一位慕道的朋友坐在前面，他跑来跟我讲，他说：“你说你骄傲啊，你上台一开口没讲几句话，我就知道你是骄傲的人。”哇，我还不晓得我骄傲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哈，非常的骄傲。我一直在对付我的骄傲，常常失败。我最近我到了北卡去以后，北卡大学以后，还有一件事情真的是让我心里面没有平安。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情呢，真是这个半夜三更忽然间就起来，然后就想到这个事情，真实在睡不着觉，就到这个程度，真是没有平安。怎么回事呢？我们学校有另外一个系里面的一个教授，我们当然不讲他的名字，他很有成就，年纪比我轻，已经是工程学院的院士啊，他学术地位很高的。对，不晓得为什么他居然走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来啊，然后做了很多的东西，基本上是跟我竞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中间的关系啊，就相当的紧张了。对，那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对待我的这个同事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同事啊，要一起来去申请一个大的 grant， 大的这个课题啊。那么，所以呢，他就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然后呢，把我最近做的一个东西啊，向他报告一下。那我就向他报告，他坐在我对面。我在那里报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那个眼神啊，那个脸色，哎呀，那个简直是很明显的嫉妒的不得了哦。我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肯定是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有露出一种很骄傲的心态，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呢，实在是不知道自己骄傲，他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把骄傲显露出来。”我就知道，我说我这个老毛病一定又犯了，哎呀，我心里面自责的不得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他的关系始终紧张。始终是没有平安，哎呀，我后来我跟他讲，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在弟兄姐妹面前跟讲道，说是要谦卑，要对付自己的罪，碰到自己的时候，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该怎么办？”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我通常洗澡的时候啊，会这个热水这样子冲啊，这个比较 relax 啊，有的时候这个思想啊就比较活跃啊，我很多的这个做 research 的 idea 就是那个时候来的。我太太以前常常骂我啊，说怎么搞了半天还不出来，浪费水。我说 I'm working。 啊，最近呢，这个洗澡的时候已经开始不会想那些研究的工作，常常思想到我自己的罪，常常自己思想到我的侍奉啊，就是跟主的关系。那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忽然圣灵感动我，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真正的认罪，我没有真正的对付我这个罪。哎呀，我一面洗澡一面流泪，洗完澡以后我就决心要对付我这个罪，所以我到了学校去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认罪，他也非常的惊讶。然后当这个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啊，这个涉嫌到第三者什么等等，我也跟那个第三者去认罪。哎呀，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很有平安的，我好久没有这样一种喜悦，从里面的喜悦的感觉，这个平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的 讲话或者用文字来描写的，真是感谢主，求主继续恩待我，来对付我这个罪。我知道我的这个骄傲的罪还没有对付完，啊，还会出来的，请为我祷告。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骄傲的人，这是我最大最困难对付的一个罪。好了，第二个平安嘛，我把它叫做奉差遣的平安。耶稣基督讲完第一段话以后，他又讲愿你们平安。你看你注意哈，他前面讲一个 shalom， 假如是因为他们刚刚见面啊，所以说有个问安语问候，基本上我们中国人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啊，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最这个关心人家的肚子。那么但是呢，他刚刚讲完小龙还没有几句话，他又说小龙。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啊，这个第二个小龙绝对不是问安语，他的确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啊。然后他这个平安怎么样，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把这一个平安，第二个平安，把它叫做差遣的，奉差遣的平安。耶稣基督被差遣到这个世上来，非常非常的奇特，这个是在我们基督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个神怎么会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啊？他这样子爱我们，但是他也照样差遣我们为他做工的。所以你在被差遣，你顺服，假如你这个差遣是你自己不愿意的，甚至跟你的实际的情况有很多为难的，但是你愿意顺服的话，他就赐给你很样很多很多的这种平安跟内心的喜乐。我这个地方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徐立弟兄是在我在匹兹堡的教会带他信主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位访问学者，从江苏的南通医学院来的。他到我们的教会匹兹堡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医学中心做访问学者，第一年没有到教会来，第二年他的夫人来了，他夫人愿意到教会来，夫人很快就信主。后来那一年的夏天的时候，他也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到了九月，他就发现他这个胸部这个地方隐隐作痛，结果去一检查，发现是晚期的肺癌。信耶稣才三个月啊。真是晴天霹雳啊。我们夫妻两个人听到这个事情以后，赶快就到他家里面去，我们一起祷告啊。但是检查的结果真是不好，而且是末期的，已经扩散了。他为什么会痛呢？原因是因为有胸水，所以那个胸水啊压迫横膈膜，然后就痛了，是这样子。所以严重了，已经相当严重了。所以当然就化疗啊，这个化疗当中因为不能上班，所以他老板就把他解聘了，所以他 lost 他的 job。 所以这真的是糟糕，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对，好了，整个化疗结束了以后啊，慢慢慢慢的恢复。那么感谢主，他又找到另外一个工作，然后呢在这个新的实验室里面也相当的好。长话短说，到了第二年的这个 Memorial Day， 就是国殇节的周末，我们教会有一个退休会。那个时候因为我出去讲道的关系，到了最后的一天的早上我才回来。我进到那个退休会里面营地里面去以后，我就看见我们的弟兄啊坐在一棵树底下。他说，哎，黄章呢？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神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对他说话。他说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扎在我心里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忽略掉。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都听到，都有这样很深的感动，说我们昨天晚上一晚没有睡觉，我们祷告了一晚上，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回去啊。我说你要回哪里去？他说回南通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去啊？他说我在这个世上还有多少的时间我不知道，因为医生跟他讲啊，他说就算是你用了药 做化疗，做这个疗那个疗，你最多的时间差不多是6到9个月。他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他说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耶稣，我的岳父岳母也没有信耶稣，我的弟弟妹妹都没有信耶稣，我还有许多的同学都没有信耶稣，他说我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我再不去还债我怎么办呢？我时间不多了。他说我要回去。我说徐弟兄啊，你想清楚没有？我说你知道你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你回到南通去，南通的医疗水平肯定比不上美国。我说你如果要想多活一点时间的话，你还是留在美国最好。他说黄长老，我有100个理由都应该活，都应该留在这里，但是我只有一个理由要回去，就是圣灵感动我，我应该回去。他说到就做到，最后回去以后他就辞职，然后一个月以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都不讲。但是我们的弟兄啊，真是回去以后真是厉害，他带领了好多人信耶稣。你看到了这个图画，这是我们匹兹堡教会的牧师啊，他姓陈德鹏牧师，这是我们徐弟兄。那一年的冬天，你看他们穿厚衣服啊，我们的传道人到中国去，所以顺便去看他。然后呢，他就在他家里面浴缸里面把他所带信主的这些人请牧师为他们施洗。这是在施洗完毕以后照的相片，这是我们徐弟兄，这是他的妻子啊。然后呢，他说是 PCCO， 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是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然后我们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是在学生教会，是在 Oakland 这个地方，所以加一个 O 字，所以 PCCO， 然后他加一个 N 字，你知道 N 是什么？南通，对啦。他说匹兹堡教会的南通分会成立了，他真的是像一个传道人一样了。他每个礼拜天聚会崇拜在他家里面，然后呢，他如果有感动有讲道，他就讲道；没有感动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就查经祷告赞美主。哎呀，真的是带了好多人信主啊！我没有办法正式估计啊，他在这个回去以后带了多少人信主。哦，对了，医生不是跟他讲他还只有6到9个月的寿命吗？他又多活2年，真是奇妙啊！这2年当中，他带了很多人信主。那我也是在隔一年的夏天，我也到南通去看他。我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他跟我说：“黄长老，我明天早上6点钟来接你。”我说：“这么早？”哎，他说：“我们去公园里面散散步。”好，我就去了。一到公园里面去啊，哎呦，这个中国的早上公园当然很热闹啊，很多人打太极拳啊，什么这样子热闹的很。结果我就发现，每一个人都认识小徐。哎呀，他跟每个人都很熟。他跟我讲，他在公园里面已经带了10多个人信耶稣了。啊，我真是从心里面，真是万分的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就是一个愿意奉差遣的人。到最后，他癌症复发了，住在医院里面。他们医院里面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是2张床啊，他住一个床，另外一个床是他的这个室友，因为都是末期的癌症的病人，所以他另外那张床上面的那个床啊，常常就空了，那个人就死了。一空了以后，其他的病房里面的人大家抢先要搬到那张床上去。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跟小徐同一个房间呢、啊、哎呀，那真是喜乐。因为小徐他只要不痛的时候啊，他就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去看这些病人，安慰他们，传福音。哎呀，他真是一个神的仆人，真是一个像天使一样。我有一次给他打电话，他刚好睡觉，所以我跟他太太讲说，你不要这个邀请他。他太太就跟我讲，他说他今天呢给小徐啊买了一些葡萄，那么他就给小徐剥那个葡萄剥皮啊，就喂小徐吃。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他隔壁这张床的也有家属来看他，啊，结果那个病人呢就跟他家属讲，他说你看小徐啊有这么多的平安跟喜乐，肯定是因为吃葡萄的关系，你赶快去给我买葡萄。 当然不是因为吃葡萄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的弟兄后来走了，我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就跟他太太讲，我说你跟徐弟兄说平安的去吧，我知道我们徐弟兄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12岁的孩子，那个时候12岁，现在已经进大学了。我说你跟徐弟兄讲，我说你放心，上帝最摆在他心上的就是孤儿跟寡妇，把他交托在主的手里。我说我作为你的朋友，我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将来他如果要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我一定帮助他。我说你跟徐弟兄讲。徐弟兄后来就走了，然后他开追悼会啊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讲不要哭哭啼啼了，他说找个传道人来一个布道会啊。然后他说我们学校里面的领导、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都会来，因为这是规矩嘛，都会来，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是唯一的机会。他果然找了一个传道人来啊，大家唱诗歌啊，然后讲一篇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啊，没有人干涉，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他人已经走了，凭着信仍然对我们说话，真是感谢主。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我们的弟兄，我是很怀念他。第三个平安，我把它叫做信心的平安，因为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是对多马说的啊。因为多马是一个很怀疑的人，我昨天晚上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看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都有很大的生命的改变，这个多马的生命改变是最大的，因为他从一个多疑的人，我们今天叫 Doubting Thomas， 就是他多疑的多马，他说我不但要看到耶稣，而且还要搞清楚，要去摸他的手，要去探入他肋旁，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耶稣啊。他不会随随便便的相信了。哎，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显现以后，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钉痕，探入我的肋旁，摸我的枪伤。圣经在这地方没有说多马就跑到前面去摸啊摸啊，没有，多马倒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耶稣基督跟他讲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些你是看到我你才信的，那些没有看到我就信的比你更有福了。你知道多马这样说，我的主我的神啊，这句话改变了多马的一生。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觉得多马虽然跟着耶稣基督跟了3年，上了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直到这一刻他才是变成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认为人有罪不能够看见神，看见神的人必定死。现在呢，他看到一个明明是人的，他已经晓得这个是耶稣，然后他却叫这个人叫说 My God My Lord and My God， 就是我昨天讲的我的那个 YHWH 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神。原来他以前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神，这一刻他终于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神，改变了他的一生啊。我昨天说过他跑到印度去传福音了。我前几年在一个大学里面碰到一个 graduate student， 一个研究生，一个女孩子，长得黑黑的，一看就是印度人。哎，我说你的名字怎么叫什么 Elizabeth， 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他说我们印度的基督徒不多，大部分都在印度的南部，哎，他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啊，他们都改名字，改成圣经上面的名字，所以他叫 Elizabeth， 伊丽莎白啊，这是圣经上面的名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的基督信仰哪里来的？ 他说近世近代的话，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啊，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啊，把福音传到印度去。但是他说最早的时候，福音传来是 Saint Thomas， 圣多玛，多玛去的。相传多玛不但到了印度的整个印度半岛，到了印度半岛的最南边，还跨海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后来多玛在一个城市，以前叫做 Madras， 现在叫 Chennai， 在那里寻道，被人杀死。印度的基督徒在多玛寻道的地方盖了一个大教堂，很雄伟的大教堂啊。这个大教堂虽然历史经过火灾啊烧掉，但是重新把它盖起来，今天仍然在那里面。这个地方啊，里面还摆了一个，相传多玛为主寻道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他人家把他手这样绑起来，他跪在地上，用一根这么长的一根铁锚对准了他的心，这样一锚插进去，他是这样寻道的。这根锚今天还在这个教堂里面。我深深的相信呢，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以后，他知道这个就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知道既然他是耶稣，他是神的话，他在所不惜，这件事，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他比去服从耶稣基督对他的命令还更重要。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就跑到印度去。我深深的相信多玛在寻道的那一刻，他心里面有莫大的平安，他一定想起来耶稣基督对他说的话，不要疑惑，总要信。各位弟兄姐妹，信心带给人莫大的平安了。有一个传道人叫做穆迪啊，这个芝加哥有一个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啊，这是纪念他的。穆迪牧师有一次坐船到英国去，这个在船上的时候，在大西洋上面，这个大风暴啊，全场乱成一片。他心里面想，这个最需要祷告的就是那个船长，因为船长掌舵，所以他就跑到这个掌舵室里面去，跟船长讲，说是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船长说好，谢谢。船长当然认识这个穆迪，穆迪很有名啊，所以他就跑到那个掌舵室的旁边一个角落的地方，要跪下来祷告。结果他跑那去以后，他发现已经有个老太太跪在那里祷告。他说 May I join you，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祷告。老太太点点头，他们两个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了一个晚上，上帝听他们祷告，到了天亮的时候，风平浪静，慢慢慢慢的这个风暴风雨就过去了。大家累得要死，回去休息啊。所以这个穆迪牧师啊，就很有礼貌的跟这个老太太讲，说是我叫做穆迪啊。那么这个那个老太太跟他讲，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是穆迪，你很有名的，我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你的照片，我晓得你是穆迪。然后这个穆迪牧师就说，他说姐妹啊，他说我跟你祷告的一个晚上啊，我觉得在这么大的暴风雨当中，你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说句老实话，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请问你不害怕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啊，我老伴早就死了，留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呢也被主接走了，第二个女儿嫁在英国，我这次就要到英国去去看我这个第二个女儿了。所以昨天晚上风暴这么大的时候，我心里面想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如果要我去看我的小女儿的话，他当然会让风平浪静，我可以平安到英国去看我的小女儿。但是他的旨意如果是要我去看我的大女儿的话，这两个女儿我一样喜欢的，一样爱啊，到哪里去都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心里面一点也不害怕，无所谓的。穆迪牧师讲到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个见证啊，你知道这个听起来好像笑话一样，但是一个人呢，在性命攸关的时候， 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你还能够有这么大的平安，就代表你知道你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这个信心带给你莫大的平安啊，莫大的平安。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有一段时间治安很不好，听说现在治安还是不好啊，不过那个时候啊更不好。在台湾的南部，在高雄，有个基督徒，他是个医生。那个时候高雄还没有很多的大楼啊，但是呢他就盖了一个6层楼的诊所，因为他旁边都没有高楼，所以他那一个楼啊，那一个墙上面他写了6个大字：信耶稣得永生，为主做见证啊，好远好远就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可是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你9岁的那一个独生子现在在我的手里，你如果不拿2000万台币来，我就把你儿子给杀了。这个叫绑票，对不对？绑票。哇，全家乱成一片了。哇，这个他赶快到楼上去把他的母亲请下来，客厅里面全家跪在客厅里面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心里面有平安，他隐隐约约的觉得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子彰显，他不晓得。长话短说，那个歹徒打了好几次电话来，电话里面讲价还价，到最后呢200万台币，那个时候200万台币很值钱的哈。然后叫他呢用一个帆布袋把200万台币的都是崭新的钞票摆在这个布袋里面，然后呢从高雄坐一个快车往北边走，经过一个不停的小站，如果看到铁路旁边有一个车子灯这样子闪闪，你就把那个帆布袋丢出去。哦，这个很好的计谋，对不对？因为快车一下就过去，你怎么抓到这个人啊，对不对？好了，他就带着这个帆布袋就上了车，看看哦，快要到那个不停的小站了，所以他就跑到厕所里去。哎呀，果然看到那个地方就开始闪灯闪灯，远远的地方开始闪灯，他赶快要把那个窗子打开来哈，要把这个帆布袋丢出去嘛。但是那个厕所里面那个窗子啊，大概很久没有开过了，他就拼命弄弄弄弄弄，这个 stuck 就是不没办法打开来，那个快车呼一下就过去了，糟糕了，这怎么办？到了下一站，赶快跳下来，打一个，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啊，再打一个电话回家，跟他太太讲，他说如果那个歹徒打电话来的话，你要告诉他，不是没有钱要去丢出去，窗子打不开呀、啊，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果然那个歹徒打电话给他太太啊，咆哮啊，我把你儿子杀了。哦，太太在电话里面苦苦哀求，给他再一次机会。好，他说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个医生啊现在在这个台中，要他坐一个车子回到高雄，然后呢马上再坐另外一班快车往北走的。这是在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的时候，也是一样闪的时候就把帆布袋丢出来。所以他在台中铁路餐厅吃中饭，他等那个车子要回去啊，他心里面想，哎呀，真是幸亏上帝给我另外一个机会。他随身带了一本圣经，他就把圣经来打开，打开一读啊，一句话跳出来，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话。哇，他想这怎么行啊，那还要爱这个人啊，他赶快把圣经关起来。可是那一句话就一直在他心里面，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哎呀，他知道他不管到哪里去，吃饭的时候也是这句话在心里面，上厕所也心里这话也在心里面。最后他说，主啊，我投降投降，好，我愿意，我愿意爱这个人。说我怎么爱他呢，我也不认识他。他心里面想，这样好了，他就跟那个侍应生要了一张纸，他就写了一封信， 然后呢把那个信呢夹在他自己常用的这本圣经里面，摆在帆布袋里面。车来了他就上车回到高雄，马上另外一班快车往北开。这回他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就到厕所里面去啊 make sure 那个窗子能打开。果然到那个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的时候，哇，真这样子闪，他一下子就把帆布袋丢出去了。然后到了下一站赶快下来叫了一个计程车就往家里面开。到了家的时候啊，那个歹徒很感还相当的守信用，他儿子已经回来了。哇，全家啊在那里高兴啊，感谢神啊。哎，电话铃响了，他就跑去接电话，就是那个歹徒。可是那个歹徒的声音是颤抖的声音，他说，医生啊，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我没有办法，我欠很多钱，我如果人家不我不还的话，人家要杀我。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将来我赚的钱我把这个钱还给你。医生说，你难道没有看我那封信吗？我不要你还，我已经把这个钱奉献给神了，现在神把这个钱给你，你将来如果赚了钱，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哇，那个歹徒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啊。然后陈医生就跟他讲，他说，你愿意信耶稣吗？他说，我愿意。你跪下来。医生就在电话里面带这个人信耶稣。电话挂了以后，医生回头一看，警察已经来了。哦，他那个时候已经报案了，警察来了。所以警察在旁边听他们讲话。电话挂了以后，警察说，我也要信耶稣。后来他写见证的时候，他说，200万台币救两个灵魂实在是太便宜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很发人深省啊。第一，我们今天讲了三个平安。第一个平安是什么？赦罪的平安，对不对？你知道那个这个歹徒啊，弟兄，他是一个弟兄了啊，他得罪人的地方犯了法，他很可能将来如果被抓的话还是要判刑的。台湾的刑法很严重，这种刑法是死刑的啊，他还是要判死刑。但是他得罪上帝的地方，上帝已经饶恕他了。他如果要判死刑的话，他可以微笑到了主那里去，心里面绝对有平安。这是第一。第二，奉差遣的平安，对不对？这个在铁路餐厅里面，这个医生打开了圣经，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这个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上帝要差遣他做一件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一旦他顺服下来做了这件事情，他就有莫大的平安。第三，信心的平安。他们全家人都是基督徒，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当他们在客厅里面祷告，他们凭着信心知道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们一家人都有平安。但愿这样的平安，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三天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最后一堂信息，我们巴不得这种属天的平安能够赐给我们拉克斯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呼召，但是我深深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神会改变你，把属天的平安赐给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